那么今天我们从第九个分题看到第十六个分题，我们的讲义是不是一共二十四个分题啊？是的，嗯，好，正好是三次分开来领受。第九个分题，困难和背十字架，我们很容易将这两件事混为一谈啊。我们认为我们遭遇困难就是等于背十字架啊，其实是两件事。什么是背十字架呢？就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而付代价，这样的事才是背十字架。不是任何的困难都是背十字架，只有按照神的旨意去付代价的事，经历试炼、艰难、逼迫、难处，这样才是真正的背十字架。所以我们平常用背十字架这个名词的时候要小心，有很多的困难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啊，是平常的人人都要面对的，所以那不可以叫做背十字架。我们属主的人和十字架有密切的关系，至少每一个基督徒和十字架有七方面的关系。第一方面就是信十字架，我们相信神借着十字架成全救恩来拯救我们，我们相信十字架是出于神的，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神的旨意，神的拯救人类的计划，我们信十字架，我们也靠十字架，靠十字架得救。我们不能靠自己的任何的好处得救，不能够靠任何的功德得救，我们只有依靠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才能够得救，罪得赦免，可以不被定罪，反被称义。第三，我们夸十字架，夸十字架，我们以十字架为荣，夸耀十字架，这是加拉太书所告诉我们的。第四，高举十字架，我们常常唱的一首诗，我要高举十字宝架，把十字架高举起来，让许多的人都可以听到、看到，也能够和我们一样的接受十字架的恩典。我们以十字架为荣，我们不是高举任何人的理论，不是让高举任何人的方法，乃是高举神最高的方法，最大的智慧就是十字架。神以人看为愚拙的十字架来拯救人，这就是神的超然的智慧了。在人看为愚拙，但是在每一个了解十字架意义的人都知道这是神的智慧，我们要将它高举起来。还有第五，我们要传十字架，每一个基督徒应该传扬十字架的救恩，见证在十字架上的主。第六，背十字架，我们跟从基督，因为跟从他在路上所要付的一切的代价我们愿意担当，那就是背十字架。 最后我们愿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这是保罗的金句，也是很多基督徒的金句。我们与十字架的关系，不但是主为我钉十字架，站在我的地位上与我认同，担当我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死，而且呢，保罗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单单是基督为我钉十字架，还有我们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十字架的两面的基本的真理。基督认同我，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为罪人死，担当罪人的罪，让罪人可以得救。所以主与我认同，我就罪得赦免；我与主认同，与他同钉十字架，我就能够有一个新的人生。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所以主为我钉十字架，结果是救恩；我与主同钉十字架，结果是与基督合而为一，让主的形象在我身上鲜明出来。有很多的基督徒单单是接受基督为他钉十字架赎他的罪，没有注意到，也没有进入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恩典里面，那个境界里面。因此呢，就是初步的基督徒，是边缘上的基督徒，还没有经历活着就是基督。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有人说这就是基督教的定义，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包括了救赎在内，也包括了我与基督合而为一在内。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是整全的基督教的信仰。否定自我，肯定基督，这是保罗一生走的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否定自我，肯定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一个人肯否定自己呢？世界上都是要确定自己，世界上追求的就是 self expression， 表现自己，自我中心，要荣耀自己。那么为什么一个人肯否定自我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基督徒发现清楚地知道基督比我自己好得多，基督中心比自我中心好得多，所以愿意否定自我，肯定基督。好多年前，香港的香港大学有一个学生，是一个很会写作的一个学生。有一次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自己很满意，也很得意，他就带着这篇文章去见他的一个教授，请那个教授来改正。他写了一封信，里面用两个字，请扶正，拿了一把斧头来改正，中国人的成语。为什么他自以为满意的文章却去要别人为他修改呢？平常 我们说如果你想得罪一个人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改他的文章，他会恨你一辈子，他会记得你，因为你否定了他了。你这个大学生去找那个教授来改他的文章，因为他知道教授的这个眼光和他的作品高过学生自己，他是更高明的作家，他是个出名的作家，所以他愿意谦卑的去请教授来修改他的文章，他知道修改以后一定更好。我们愿意否定自己肯定基督也是一样的原因，如果我自己被否定，基督来取代我的人生，借着我的人生把他彰显出来，那我的人生是何等的美好。好，这是第九个分题。第十个分题，要辨别高兴和喜乐。圣经说的喜乐不是感情上的高兴而已，我们看腓立比书四章一节和四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和第四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再看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在这里第四节，使徒保罗说的话是个命令，你们要喜乐。喜乐怎么可以命令呢？如果我心里不高兴，别人怎么能命令我喜乐呢？不可能的事。但是主的话就是这样说，你们要喜乐。所以我们就由此了解，保罗说的喜乐不是一种感觉，乃是一种态度。态度可以由我自己定，保罗可以吩咐我要喜乐，我可以靠着主，用对主的信心来采取一个喜乐的态度。有了这个态度以后，我们就跟着很容易的有喜乐了。当我们感觉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自己说，我凭着对主的信心，我把这一切交托给他，我愿意在这件事上，当我感觉不能喜乐的时候，我要采取一个喜乐的态度。这是基督徒的喜乐的一个最高层的表现。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在任何的处境当中喜乐。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确定这个态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学习。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他加上一句，靠主常常喜乐。所以这个喜乐的态度里面有个因素，就是靠主，是信心的因素。一个信得过主的基督徒，他才能有这一个心态，这个态度，他可以靠着主来选择这个态度。我们想到保罗自己，按平常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没有喜乐的人，他不该喜乐。我们可以提出好多理由来，他不应该喜乐。第一个理由，他没有结婚，是个孤单的人。第二，他为 福音受很多的苦楚。第三，格林多前书第九章，他说他放下了他一切的自由来侍奉，来传福音。那么第四，他在传福音的工作中要自己养生，供给自己的生活，要亲手做工。他放下了接受别人供给的权利，他亲手做工来供给自己的生活的需要，这样就加重了他的担子，双重的担子，维持生活又去传福音，所以他不应该喜乐。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你看他提出来，他说为福音经受的苦难。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开始，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有屡次行原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这是他的经历，历尽艰难。但是在保罗的书信里头，他的喜乐是真是洋溢在他的言辞之间，我们感受得很清楚，他是个蛮有喜乐的人。那么这是超越一般的观念的喜乐，是因为他信主、爱主、了解他背主的十字架，与基督同背十字架，他这些苦难会有美好的收成，带领人信主得救，让福音广传，他甘心乐意付这些代价，经历这样的艰苦。所以他的那个喜乐是他的用信心而选择的一个态度，要喜乐。他劝勉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要喜乐。请问腓立比书是怎么样写的，在哪里写的？我们都知道腓立比书是他坐监的时候写的，坐监的时候还有什么喜乐呢？在腓立比书里面十六次保罗提到喜乐，喜乐，喜乐，喜乐，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一卷书。而且呢，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已经来到面对殉道的时候，为基督牺牲生命的时候，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七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在这两节里面，就一连四次讲喜乐，喜乐，喜乐，喜乐。什么时候他这样讲呢？他说他若被交奠在其上，这个交奠就是当日献祭的过程里面最后的一步， 将祭物献上祭坛，最后将酒浇上去，那个叫浇奠。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自己的生命就是那个最后的浇奠，为了完成腓立比弟兄姊妹的那个与神的美好的关系，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浇奠上，来完成这个献祭的动作。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说是喜乐的，四次讲到喜乐。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是用信心来确定自己的心态，也好像马丁路德，他在宗教革命的时候受很多的艰难，压力很大。有一次他觉得心情很低沉，那个时候正在下雨，下雨的时候啊，人很容易受这个阴雨的影响，更觉得孤单低沉。就在那个时候，他听见杜鹃鸟在歌唱，杜鹃鸟是下雨的时候特别歌唱，这是它的特点，雨中歌唱。他听见了，他受感动了，他立刻跪下，他的感谢神，赞美神，他恢复了喜乐。杜鹃鸟眺望了他的信心，对神的信心，所以他能够在那样的艰苦压力的岁月中保持他的心灵的喜乐。保罗也是这样，我们要学这个功课。我们所宝贵的不是感觉上的高兴而已，高兴随时有随时没有，一不如意就不高兴了，就忧愁了，就灰心了，就丧胆了。但是真正的喜乐是两件事。圣经又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和喜乐有密切的关系。举几个例子来看啊，圣灵结的九个果子，第一个是仁爱，那么这是当然的了，爱第一，爱最宝贵啊，先提喜乐，这是很自然的，是必然的。但是第二就是喜乐。固然呢，这个九种果子先后排列的次序不一定表示它的重要性、宝贵性的次序，但是保罗那个在讲完爱之后紧紧的就提喜乐，我相信不是偶然的。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喜乐一定是很重要很宝贵。我们又想到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在那里提到神的国度的特性，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吃喝的意思就是仪式，仪式的意思，不在乎外表的仪式啊，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是神国度的特质，公义、和平加上圣灵中的喜乐。圣灵的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把喜乐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圣灵怎么样把喜乐充满在我们心中呢？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保罗说，因为说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神的爱浇灌就是充满大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因此喜乐。我们感受到神的爱何等的真实宝贵，我们就喜乐了。 我们又想到主耶稣基督自己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记载，当主耶稣的门徒被差遣出去传道回来报告说有两个城市不接纳他们，换句话说不因被拒绝了，在那个时候是工作上的一个困境。就在那个时刻主怎么样表现呢？那里说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明。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主被圣灵感动，发出喜乐的祷告，感谢的祷告。那么这些呢，就让我们看见，无论是在主的身上，在保罗的身上，喜乐都不是平常自然从感觉产生出来的一种心情，乃是基于信心的选择的态度。我们再看第十一个分题，忧虑和预备。有的人认为我们不必忧虑，所以呢我们就不必预备，把忧虑和预备混为一谈。我们来看两节的圣经，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攒啊，对，六章二十九节，二十九节。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其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第三十一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第三十四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主耶稣要我们不要忧虑。那么这个忧虑是怎么样的意思呢？是不是我们不忧虑就不做准备呢？忧虑和不做准备是两件事。忧虑是不应该的，不做准备是不应该的。我们可以同时不忧虑而也做好的准备，所以两件事不是冲突的，不是对立的。我们看箴言书六章六节到八节，箴言书六章六节到八节，懒惰的人呐、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懒惰人呐、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比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在这里责备那些不做准备的人，要他们向蚂蚁学习。 蚂蚁在夏天的时候为冬天预备粮食，还隔开很久的时间呢，他们就已经在那儿预备了。所以一只只蚂蚁，他们将找到的食物抗起来，他们抗起来的食物那个体积常常大过蚂蚁本身的体积，但是他们这样搬运做准备，他们这样做成为圣经指示我们要学习的对象。所以准备和忧虑是两回事，准备是应该有的，是聪明人才有的，这是属灵的智慧。但是在准备的时候，不是带着个忧虑的心去准备，我们用信心来交托，但是交托有一个条件，我们的交托是负责任的交托，我们不是把事情交给神自己就不理了，我们交给神，我们还要按神给我们的智慧、力量、时间、机会去努力工作，那是与神同工。所以我们学习信心功课的时候，不要学过头。有的人讲信心，凭信心，自己就不尽责任，这是一种错误的信心。也许大家都读过关于穆迪先生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坐船，那么这个船遇见意外，海水进入船内，大家都很惊慌，有的人就提议说让我们祷告吧，但是穆迪先生说让我们一面祷告一面每一个人找着可用的器皿把进来的水倒出去，倒出去，一面祷告一面工作，这是一个大有信心的穆迪先生，他的态度，他的做法，大家就照他说的去做了。祷告是信心的表现，但是我们向神的祷告还有配合神交托给我们的工作。如果照错误的推论来讲，一个有信心的人就不必工作，一个信心越大的人就工作越少，事实上刚刚相反。无论是圣经历史、教会历史都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信心越大，他越努力做工，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看法了解。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工作配合起来，我们的交托和我们的努力配合起来。所以主耶稣说，那五个童女有灯不预备有，不预备有，他们不在意，是不是我们说他们有信心呢？如果他们心里想我们不必预备有，神可以给我们有，那就是一个错误的信心，是吧？聪明的童女有灯又预备有，夜半呼声新郎来了，他们就被接纳进入恩典之中。所以我们将预备和这个忧虑一个正确的认识。第十二个分题，灵巧和诡诈，这两样有的时候不容易分辨清楚。我们看主耶稣自己怎么样讲， 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主要他的门徒灵巧像蛇，蛇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象征，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就是用蛇来做象征，来采取一个好的意思来讲，灵巧，灵巧。但是在灵巧的同时，主耶稣加上驯良像鸽子。换一句话说呢，驯良是这个灵巧的形容词，一个 qualifying word。 什么样的灵巧呢？是符合驯良的灵巧。驯良是好、正直、诚实，所以我们的灵巧要符合正直、诚实、真理、爱心，在这个范围里头，在顺良的范围里头去尽量灵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辨啊。一个敬畏神的人应该是个笨人吗？不应该。他敬畏神，他怎么样敬畏神呢？他要运用神给他的智慧来分辨哪是不应该有的诡诈，哪是应该有的灵巧。诡诈和灵巧不能够混为一谈，是两件不同的事。我们可以灵巧而不诡诈，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实生活里面的功课。哥罗西书四章五节在那里提到，我们要用智慧和外邦人交往，用智慧和外邦人交往。和外邦人非基督徒交往有的时候不容易，我们要有立场，基督徒的立场，但是同时呢，我们还要用智慧去表达我们的立场，不是死板板的硬邦邦的说我是基督徒，就发出一种顶撞的态度，是别人不容易了解和接纳。我们用智慧去和非基督徒交往，让他们能够了解我们的立场的意义，我们为什么有那个立场，我们能够很委婉的又清楚的又很有温柔忍耐爱心的去表达我们坚定的立场。这是基督徒要学的，有立场不是很冲撞的表达方式的立场，我们可以用爱心、温柔、智慧、适当的言辞来帮助人了解、体会我们的正确的立场，这样呢就不容易一下子就产生反感。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分辨和学习。所以圣经提出来说，行善的智慧，行善还要有智慧。行善是好，如果你没有智慧去行善，可能你这个善伤害了人。所以行善还要行得正确，行得适当适度，才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有一件事对我有很有帮助。有一个人呢是个基督徒，他到一个商店买东西，那么那个店员呢 就找钱找得太多了，他当时没有注意，他就接受了。他回到家以后一发现啊，找钱找得太多了，那么他就说我是基督徒，要诚实，不可以这样的接纳。他就回去要把这个钱还给店员。他回去的时候呢，他就一股的这个正直的心肠，诚实的心态，他把钱给店员，没有注意到老板在旁边。结果呢，那个店员就受了很大的亏损，被开除了。那就是没有行善的智慧。他应该等没有老板在的时候去给这个店员还钱的，那是有智慧的行善。不然善变成恶，变成害人的，他骗好意却害了人。这个事实可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诡诈和灵巧之间做一个正确的分辨，在顺良的格子的这一个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尽量的灵巧活泼，但是不可以诡诈。我们再看第十三，献心和献身。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保罗在这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在这里说，基督徒应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身。他不是说献心，献身和献心还有分别的。有的人呢，把心奉献给主，但是手是我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把心献给主，脚是我的，我想走什么路走什么路；将心献给主，我的口是我的，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把心献给主，我的眼睛是我的，想看什么就看什么。那结果呢，献心成了抽象的没有意义的奉献。很多基督徒的奉献是献心，是如此的奉献。献身是将具体的人生献上。所以保罗知道我们很容易有刚才讲的那个错误产生，所以清楚地讲，将身体具体的人生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一个奉献是被神的爱所激励而奉献的。所以第一句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神的慈悲就是神的爱。我们奉献的动力只有一个，就是神的爱，没有别的动力。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住在山东一个地方，我五岁的时候，那个院子里头进行建筑工程，那么工人呢，就将地面挖一个空坑，把水倒进去，然后倒进去，要调和石灰水所建筑之用。大家知道，这个石灰和水一合起来，就会产生很高的 热度，好像滚的水一样。那么我呢，当时就在旁边玩耍，那么看见一只蚂蚁，那么这蚂蚁很大，那我想捉住它，他想用一个特别的方法捉住它，要捉它的后腿，啊，那么我就跟着它来捉，但是呢不容易捉的那个后腿，虽然是大蚂蚁，但腿还是很小，所以我就跟着它尝试抓住它，抓住它，抓不住，抓不住，它向前走，我就跟着向前走，到了那个坑边呢，它向下去了，我不知不觉就跌入那个滚石灰水的坑里面呀，那个时候真是很紧急很危险，有一个工人他竟然呢跳到水坑里去，自己冒那个险把我捞上来，然后把我送到家里去，我的母亲赶快给我洗身，最重要洗我的眼睛，怕我的眼睛瞎了，感谢神他的恩典，我没有瞎眼。这个工人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想到这件事就很感激那个工人。平常那个工人呢，是一个孩子跌下去你不小心关我什么事，我是个泥水匠，我在这里建筑工程的，与你的家没有关系，他亏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他不是，他竟然跳进去把我救上来，我永远感激他。如果假设我在这里看见了这个人，你想我对他有什么表示，我会不会视作路人？我一定向他尽量的表达我对他的感谢。我们对神的奉献也是这样的一个回应，我们回应神的爱，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这样的做理所当然的事，不是功劳，是该做的事。但是保罗在这里用一个字劝你们，意思就是说神不勉强任何的人把自己献给他，就好像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三章站在老底嘉教会的门外叩门，那里说凡听见叩门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主是忍耐的叩又等，他没有用他的主权说我有权柄可以破门而入，这个门非开不可，他不是这样的做法，他在那里忍耐的等候，等到这个里面的族人自动开门。所以主没有用他的主权来命令我们做什么什么，他在忍耐的等候我们自动的回应。有一次我到伦敦的那个圣保罗大礼拜堂去参观这个 St. Paul Cathedral， 那么在那个礼拜堂的那个走廊的一个大的柱子上挂了一幅的世界名画，题目 The Light of the World。那么这幅画呢是 Hunter 做的绘画的，是很出名的。那么这幅画画着主耶稣站在门外，手里拿着灯笼在那里敲门。那么凡是看过这个画的复制品的都会注意到这个门上没有柄，没有门柄，意思就是说外面不能开，一定要里面的人开才能开得到，主在那里叩门要等候里面的人自动开门。我们的奉献也是一样，主耶稣等候忍耐的等候，有的人呢主等了很久很久最后开了，感谢主。 最近我见到一个弟兄，他对我说啊，他23岁的时候主就开始叩门了，要他奉献，但他一直推推推，现在43岁，他说现在我门开了，我决定全职的侍奉主了。他放下他很好的工作，收入很高的工作，进神学院装备自己，全时间侍奉主。他说主等了这么久，感谢主的忍耐。有的人听见就开了，很喜乐的开了，啊，这是主的恩典，我不配，但是恩典竟然临到我。我也相信既然主的旨意是要我侍奉他，他一定会供应我所需要的一切，包括恩赐在内。所以他将自己很快的完全的奉献。我们感谢神，神用他的爱来呼召我们，用他的爱的手，有钉痕的手来叩门。我们听见了，我们开门接待他，我们也开门献身的门，把自己奉献给他来使用。一个奉献的人不一定要全职奉献侍奉，他可以在教会里头热诚的喜乐的来侍奉，是主所悦纳的。因为全职侍奉的人比例当然是少的，一个教会只一个人，他一个人能做什么呢？大家都不做，什么都叫他做，他能做成什么呢？所以真正的关键不在那个传道人，是在许多的弟兄姊妹被主的爱感动，听见主的叩门声音，响应开门，让主进来，献上自己，来在自己的枝叶中为主而活，在教父里面喜乐的积极的来侍奉，蒙主悦纳。这样综合起来的那个作用是大的多了，大的多了。我再说一个教会的兴衰强弱，当然与传道人有关，但是一般来说只是与小部分有关，大部分是弟兄姊妹自己来喜乐的侍奉，献上自己而有的果效。我们再看批评与论断，有的时候我们将这两样混为一谈，批评就是论断，论断就是批评，所以是需要我们分辨的一件事。我们看雅各书，新约雅各书4:11，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这里雅各关于论断讲的这么严厉的话哈，是很强的字眼。不可批评，不可论断。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包这个雅各在这里所说的批评或者论断是怎么样一回事，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善意的批评、建设性的批评是两件事。基督徒绝对可以互相的来规劝，不是定罪式的，那是爱心的提醒、帮助。 那么这样的善意的批评是每一个人需要的，这样建设性的规劝是绝对宝贵的。有的人就把这样的规劝看作批评，就来反感拒绝。那么这样的处境常常是两方面要负责，一方面呢是心胸狭窄，受不起别人提醒自己指出缺点错误，另外一面呢是提出规劝的人没有智慧，用词不当，态度不对，用意好，态度做法有问题，所以产生了一个不好的结果，好心好意产生了相反的结果。这个责任两边都要自我省察。这件事事实上是教父里面常常遭遇的问题之一，有很多的误会，很多的对立，很多的不谅解，很多的这个反感，都是从这样产生出来的。所以一个规劝别人的人一定要先祷告，先祷告，主啊帮助我怎么样去表达我这番的善意，我看见有这个需要，那位弟子妹或者弟兄是做错了，他可以做得更好，很可惜，我觉得有责任去向他规劝提醒。但是主啊，你知道撒旦常常用这样的机会来做破坏的工作，求你帮助我先预备好我怎么样去表达我的意思，我的态度是怎么样，我的言辞是怎么样，我的是不是容易引起他的误会等等，有一个这样的很好的预备，经过了祷告求助预备对方的心，然后很有爱心的，很柔和的，很有智慧的表达善意的批评。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艺术，教会里很多的问题的产生就是缺少这一步，所以结果好意产生相反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可惜。如果这一类的事发生的很少我们可以不必提，但是实实在在很多的教会产生了问题就是这样出来的，实在可惜，实在可惜。所以这件事值得每一个想帮助别人的人要注意，我们善意的批评，建设性的批评，这是起点，起码的心态。但是有了这个起码的心态以后，还要注意自己的言辞，自己的态度，自己的讲法，先预备好，而且必须经过祷告，千万不要忘记祷告，自己就去做了，去说了，预备一定好，结果相反。那么我们看保罗所提出来的这个批评论断是怎么样的说法，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然后我们看第一节，十四章第一节，信心软弱的 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也不要论断。下面说第二节，有人信百物都可以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这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所讲的话的要点，就是说在一般次要的事上，我们不要去论断人、批评人，不要将次要的、不值得去大惊小怪的事，不将它扩大、夸大，产生对立，产生排斥，产生批评，产生恶感。我们要站在一个福音的信仰上，正确的信仰上，着眼在重要的信仰的要点上，不要太注意那些琐碎的分别上。在这里保罗提到守日，直到吃，是怎么样的背景呢？当时一些犹太人信了主以后，因为他们惯了在犹太教里面有些东西不吃的，比方说不吃猪肉，他们认为这是不洁净的，旧约的律法吩咐不可以吃猪肉。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也知道这个律法是一个预表，真正的意义是要我们分辨洁净不洁净，不是吃什么不吃什么。他知道了，但是呢，他的感觉上经历了几十年的习惯，他不容易一下子就去吃猪肉。就好像今天一个回教徒信了主，他不吃猪肉，一辈子不吃，信了主要他吃，他吃的时候啊，心理上有些难处难为的。那么他就是说，那么既然心里不舒服不吃了，我知道可以吃，但是我不想吃。那么有人看见了，哎，你信了耶稣了，你还不吃猪肉，你没有信，排斥他，否定他。保罗说的就是这一类的事，这一类的事。守日就是信主以前，这个犹太教旧约有些节日要守，要守，要守，要守，习惯了，成了文化的一部分了。现在信了主了，知道那些呢都是预表，现在是在恩典的实体之中了，所以那些不必守了。但是守惯了，要他一下子停止不容易，所以对这类的事，保罗说啊，不要论断，不要论断，这些都次要的事，不要因此来摩擦、对立、批评、反感，产生隔膜，反而让灵性、让爱的关系受亏损。这是保罗的意义。今天呢，我们可以将这个例子来用在我们的处境上。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有一次，有一个弟兄， 他旅行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主日他要敬拜主，他就到一个礼拜堂去。这个礼拜堂呢信仰很好，但是他们的圣餐呢是用面包做饼。那么这个弟兄呢他就去了，他的背景是绝对不可以用发酵的，一定要用无酵饼的，所以他去了。那么就在那个圣餐里头，他觉得他不应该接受这个发酵的饼，就不合圣经。但是他坐在那里心里很难过，他知道这些弟兄姊妹看他们的聚会的情形很爱主，很热心，也彼此相爱。那么那个饼传到他的面前，他这个手伸出来又收回去，伸出来又收回去。那么最后呢，旁边一个弟兄因为他不很熟悉说请请，一说请呢他不好意思了，他就领受。领受以后他心里很不平安，很不平安。那么这件事哈，我相信如果是保罗呢他会说什么呢？他会说什么呢？他说这些人有软弱，但是他们的纪念主是真诚的。那个饼如果能无酵饼最合圣经，如果他们还没有看见这个亮光，用了油酵的饼，那么难道你那一次就不能够这样来纪念主、感谢主、敬拜主吗？你就让这一个外表的因素来破坏了你与主的关系吗？就不能够和主内的弟兄姊妹一起纪念敬拜主吗？他心里就是一个问号了，我做的是对还是不对？那么这个问题呢都值得我们思想。如果保罗也在场，他怎么决定？我都很想知道保罗怎么决定，是要我们说正常的情况我们要用无酵饼，圣经讲的，但是那样特殊的情况是不是应该让那一件事来拦阻了主内的弟兄姊妹的一同爱主、纪念主、彼此的相交呢？哪一样更重要呢？哪一个是基本的呢？哪一个是次要的呢？哪一个是仪式性的呢？哪一个是还是象征式，好像旧约里面很多象征式、预表式的一些条例呢？值得我们注意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心中来思想这一类的事，这一类的事。这是当日保罗面对的问题，今天我们也应该有所分辨。第十五，别的福音和接纳软弱的人，这两件事怎么样来分辨？加拉太书一章六到九，加拉太书一章六到九，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第八节很严重的话，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说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第九节末了再讲一次，他就应当被咒诅。不可以传别的福音，保罗是指着什么说的呢？主要是指着隔离的事，隔离的事。当时有些信了主的犹太人 那么他们对福音本质认识不清楚，他们信耶稣得救，但是要加上隔离才真的得救。那么隔离是神从前定的，不会改的，所以呢，一定要信耶稣加隔离，不受隔离不能得救，就把福音改了，改了，这是别的福音，靠隔离得救，这是违反了福音的基本的意义，全是恩典。所以保罗看得很真，站得很稳，他说如果我不站稳呢，福音的本质就要变了，变质了，就落到错误的异端里头了，又回到犹太教里头了，回到旧约去了。但是保罗讲了这样的严厉的话以后，他做了什么呢？我们翻到《使徒行传》十六章来看第三节，《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三节，保罗要带他，就是提摩太，同去。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隔离。上面一章十五章刚刚记载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大会所决定的，就是不要求犹太人，不要求外邦人信了耶稣以后受隔离，把隔离的条件要求豁免出去。在那个聚会里头有争论，保罗的立场很坚定，如果我们把隔离拿来当作得救的条件，那我们就是否定了恩典的福音，否定了神的旨意，福音的内容，不可以妥协。最后在圣灵带领之下达成一致的意见，外邦人信主不必受隔离，这是个福音的基本的问题，必须坚持守住纯正福音的阵线。但是刚刚完了到十六章就提到保罗带着提摩太，因为他父亲是希利尼人，他带着提摩太去工作，犹太人不接纳，所以为了受接纳，保罗给他行了隔离，他说反对的隔离。那么这是保罗妥协吗？这是保罗改变的福音吗？这是保罗打自己的耳光吗？否定自己的信仰吗？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他所做的就是基本的福音已经定了，说得清清楚楚了，所以福音不会变质了，这个基本的问题解决了。但是现在我带一个没有受隔离的人去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不肯听我们讲，听都没有听，没有听就拒绝了，没有机会传福音了。好，为了去掉这个拦阻，就给他行隔离，为了福音。这就是为什么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保罗说受隔离不受隔离无关重要，最重要的是做新造的人，做真基督徒。他自己争论的，激烈的争论的，绝对的争论的，他却违反，这个违反对不对？对不对？圣经给我们看见他所做的没有被否定，他所做的对的，意思就是说已经确定了福音的本质， 不会改变的，不会受影响的。现在是一个去掉消除传福音的拦阻的问题了，不让这一件无关重要的事来拦阻人的救。所以给提摩太信格里，犹太人就欢迎了，就许多人信主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分辨也是很清楚的，别的福音绝对不可以要，这个阵线这个立场坚守，不可以妥协，毫不让步。但是有软弱的人，有软弱的人，在那些在福音的工作上有做法上的需要，所以我们要把别的福音和传福音的需要而做的事分别清楚。最后第十六点，因主的死得救和因主的生得救，罗马书五章十节和四章二十五节。罗马书五章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里提到和好和得救是分开的，借着神的儿子的死与神和好，罪的赦免，人神之间的隔膜，就是罪已经消除了，记忆和好，这件事完成了之后怎么样呢？我们更要因基督的生得救。难道基督的死还没有让我们得救吗？还有因他的生得救吗？如果说保罗的话很重要很有意义，那么我们就要问，借着基督的死的得救和借着基督的生的得救有什么分别？有什么分别？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灵层上的分别。我们要清楚的，基督的死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墙隔膜消除了，我们罪的赦免，不再是神的仇敌了，与神为敌的了，乃是与神和好了，得称义了。但是我们还有进一步的需要，我们要的不是一个单单为我死的基督耶稣，我们还要要一个活的耶稣基督，一个为我死一个为我复活的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的生命在我里头，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运行的时候，我就更完全的得救了，不是单单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那个得救，还有一个复活的生命的表现的丰盛的生命得救。所以保罗说更要得救得生，这就是代表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灵程，单单知道主的十字架是我罪的赦免是一件事，让复活的主住在我心里，将他的复活的活泼的生命运行在我心里，使我有一个新的人生，与神新的活泼的关系，有生命的流露，丰盛的生命，两者之间很大的分别，很重要的分别，我们要分辨清楚。今天我感觉到有些地方我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我希望大家举一反三，你们可以得到里面的那个要点。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啊，我们实在感谢你， 你给我们的是全备的救恩，不是一半的救恩。你给我们的真理也是全备的真理，你给我们的生命也是丰盛的生命。我们也知道你愿意我们进入这丰盛的生命之内，来享受我们与你之间那美好的活泼的生命的关系。天父，求你把这样的认识感受学习追求放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进入这样更完全的、更上一层的、更高层面的与你的关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成全在每一个人身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